起谈，一起唱，传扬基督的爱。
抬起头，举起手，赞美称颂在我口。
我们一起谈，一起唱，同声将基督的爱传扬。都来抬起头，举起手，赞美称颂唱在我们口中。
一起弹唱吧，
欢迎收听一起弹唱吧，我是李诺。
我是文乐。
我是乐七。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在服事当中遇到的这个具体的问题。当然最近聊的这个具体的问题就是我选的歌被换了，或者说我好好的，我精心的去准备，用心的去准备的服事呢，可能产生了一些问题哈。当然在我们上一期的探讨当中呢，其实就聊到了一些，比如说我们要抛开一些认知上边的惯性，就觉得一旦别人给你提出一个反对的意见，不好的，这个不叫不好的，
就建议，
这个不好是自己主观的感受，
啊、
对吧？
但是别人可能只是个建议，
对，别人只是建议，但是呢，可能自己的感觉，哎呀，你为什么给我提意见呢？对不对？当然这里边其实可能也包括另外一个事儿哈，就是是我忽略掉的，就是我们在服事上有的时候啊，可能也存着一种是什么都无所谓的心，比如说，哎，我唱这首歌有什么所谓？那首歌哎有什么所谓？啊，这么带有什么所谓？那个那么带有什么所谓？当然，其实包括之前我们谈论过的一个话题，就是哪一些歌，它很可能一定程度上它是没有完全的遵照的真理的。它可能就是在某一些方向呢是有一些不一定是错误的教导，但是它可能会误导，对，它不够准确。还是那句话，我们还是说，除了神的话以外，其他的都可能会错的，就我们不能说啊，这是赞美诗，赞美诗不可能有错，对吧？就是
对，
或者这是奥古斯丁写的，说啊，不，他不可能有错
啊，他是绝
对，
对
吧？就是我们不能带着这样的，就是人是肯定会犯错的，
是
对，只是说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就是他的属灵生命更加健康的是，他非常警惕自己可能会出现错误。他不是一种说觉得我不会犯错，那所以从我们来说，我们的视角也是，我不是觉得这首歌一定没问题。我过去经历过类似的，说，哎，这首歌，他可能在这个真理的表述上不够严谨，那或者可能直接就是说他可能是错的，我的反应就是，可能我以前呢，或者说是一段时间里边会觉得大家的反应是，你为什么论断人家？哎，我就想问一下乐七，你觉得这个算论断吗？就是说比如说某首歌的内容有问题，
那写的有问题。
这个把握住一个点，就可能这个天平就倒向另外一边了。这个不好说，如果真有问题，那也许就不是论断了。对，不过这个确实论断很难去给他找一个平衡点，什么是论断，什么不是论断。但我觉得至少如果他是明显有错的话，肯定就不是论断了。对，那算不算是批评呢？
那批评的意义是什么？
批评的意义就是说他不对，然后指出什么是
指出问题的点，
对，
是吗？
对，
就是这个。其实我真的会觉得呀，我们除了要好好读圣经，还得好好学中文，
真的太微妙了。
对，就是有的时候甚至那一个词儿出来了之后，你后边要跟上一连串的这个解释，
点点点。
对，就包括就是乐七，我也知道你会比较对一些传统文化呀、国学一类的东西你会有一些兴趣，你应该也很有这种感受吧。就是我们现在人随手就拿出来用的一些成语，但其实从它一开始形成，包括它这个故事的背景，跟我们现在是不匹配的。
是是，
对，就是完全相反的意思。
对，对。
我记得有一个词是，它本来的意思是说，因为他是一个官员，所以他必须得那样子穿。对，彰显他是这样子的身份，以显示有点像是穿西装打领结的那种感觉。
对对
对，
明白明白。
对，但现在好像就变成了一种土豪的那种感觉了。
不是衣冠楚楚吧？
哦，对，是衣冠楚楚。我说呢，哎，太久没看这个词儿就忘了。
是。
对。
所以其实为什么我会把这个话题引到这儿来，就是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群体之间相处的时候，比如说很多人动不动就说，哎，你不要论断。好了，那这个时候大家就变得都不会说话了。 或者哈，或者你知道我们有一次在团契的时候，我们大家讨论到这个论断这个事儿的时候，有一位弟兄就说什么，那意思就是以后我们只能夸人。
嗯，
他的矛盾点来了。
对，但是你知道吗，当我仔细在想论断这个词儿的定义的时候，我就想其实论断的意思是我给一个人做了总结，
嗯
嗯，
我给他某一件事儿，我给他下了一个结论，
嗯，
这叫论断。
嗯，
所以有可能啊，比如说我说乐七这个属灵生命非常成熟，这可能也是一个论断。
对，
嗯，
就是大家不会想这件事儿，因为你总是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负面的，
嗯，叫贬义词，
贬义词就是比如说，哎，他生命不好了，他最近软弱了，或者说他犯罪了，对吧？
嗯，
我们很少会想，其实那个好话也是一个论断，
确实挺难的。为什么呢？就打个比方了，经常我们也遇到这个状况，就比如说，哎。他现在好像状态不是很好。
嗯嗯嗯，是是是，
这件事，那
是
这个是属于论断嘛？
嗯，
我也经常，
你是在陈述事实还是？
对，我经常也是跟我太太在探讨这些问题，说究竟我们把一个事实讲出来，它就是属于论断嘛？
嗯，
当然有些人说，哎呀，不要说出这个词啊，不要去说出这个状态。
对对，
说了他就好像就会越是那样。
是，
哎，有这样的讲法。好了，那等会就会耷拉上一个叫。你是不是在宣告他就是这样？
嗯，没错，
对，
没错。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真的要怎么去认知“论断”这个词？
这个把它翻译成批判会不会更好一点？
嗯，
就批判的话，它就会带有一种批评他，然后去讲他哪些地方是不对了。但论断这是不是跟那个？中文的圣经的翻译
是
有关，
肯定有关系，
一定有。之前我就在视频号上看过，就是有人在讲，比如说我们会，因为有很多时候基督徒跟基督徒其实之间也是会有说，哎，那个牧师这样，他怎么怎么地，就怎么怎么地。其实大家就是想
讨论，
甚至是说出他的问题的点。
对，
好了，那所以当有人去讲的时候，下面的评论就会来了，你是在论断弟兄吗？
嗯，
你这样论断，到时候也必被论断哦。啊，然后呢就等等等等那些字眼就出来了。那后来这个视频号的这个的博主吧，反正他就也是在重新再回了一个新的一个视频，就会说，他说我这不叫论断。当然他就从希腊原文里面去讲这一个论断它的根本意思是什么。我觉得有点像刚才乐七讲的，他讲的应该就是说，就像我们今天法庭的案件一样，他最后定案出来的那一个最终的判决，
对，
那叫论断。
对对对，
应该是这样子。
对，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平时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说，哎，
讨论
他今天状态不是很好，
嗯，
等等，或者说，哎，我们最近在讲他的过程，
嗯，
的时候，其实不应该是属于论断吧？
嗯嗯，
就像我们说，可能我只是在呈现这个事实，
是，
或者说我把一些可能性的相关的信息搜集起来，
嗯，
把它展现而已。
没错，
对，所以我觉得呢，这个词确实从我们今天来讲，从判决里面来讲，它确实是好像很贬义的。
对，
嗯，
但是呢，就像你说的，判断之后，如果那个胜诉的人，
嗯，
对于他来讲不是不好啊。你从这个角度，对吧？一场官司，甲方和乙方两个被告和原告，那如果是胜的那方，你觉得这个论断是好的还是坏的？
对，这里其实就会
真的是很
微妙的地方，就是说。拿你刚刚那个例子来看，一些基督徒在讨论某个牧师怎么怎么样，这很容易被认定为论
断。对，
但当一个牧师说谁谁谁出了什么问题，
好像
大家欣然接受。
哎，
牧者真是有属灵的眼光，
而且高度很高。
对呀，啊，所以这个其实是对。待会儿我们再讨论，但是其实确实是值得我们好好的去
琢磨的、
警醒的。
警醒，对
对。好，先跟大家分享今天的第一首歌《看见神的爱》。 我看见神的爱在你我的脸上，
我看见神的爱在温暖的阳光，我看见神的爱在澎湃的海洋，我看见神的爱在怜悯的心肠，我看见神的爱在你我的脸上，
在每个微笑，在每个拥抱，在每个祈祷，我能看见神的爱，在每个微笑，在每个拥抱，在每个祈祷，看见神，
看见神的爱在温暖的阳光，我看见神的爱在澎湃的海洋，我看见神的爱在怜悯的心肠，我看见神的爱在你我的脸上，
在每个微笑，在每个拥抱，在每个祈祷，我能看见神的爱，在每个微笑，在每个拥抱，在每个祈祷，我看见神的爱，在每个微笑，在每个拥抱，在每个祈祷，我能看见神的爱，在每个微笑，在每个拥抱，在每个祈祷，我看见神的爱，在每个微笑，在每个拥抱，在每个祈祷，我能看见神的爱，在每个微笑，在每个拥抱，在每个祈祷，我看见神的爱，在每个祈祷，我看见神的爱。
啊，这首歌其实讲的是在每一个处境底下我们看见神的爱嘛，那这种的心智对我们而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刚刚我们前面花了那么长时间去讨论论断这件事儿，我就反复在自己脑子里边去想这个事儿哈，就是说论断这个词儿我究竟应该怎么去定义它。
嗯，
在圣经里如果我们对照不同的版本呢，你会发现有一些版本的圣经呢，有一些地方所谈论到的，比如说我们以和合本为参照的话，和合本有很多地方都写论断。
嗯嗯，
但是你去看别的版本，比如说我看
的一本
吕振中一本呢，
一本，
他其中有一处的论断叫做辩论。
嗯
嗯，
他说的不是论断，就别的地方他还是用论断这个词儿，但那个是有具体指向的，就像乐西刚刚说的，如果我们把它定义为批判，
那
会不会更具体一点，对吧？但是在这个地方他讲的是辩论。那说到辩论的时候我就在想哈，就是其实神的意思是说你不要为某些事情去发生辩论，因为你辩论最终是有目的的嘛，
是是，他有个终极的一个，
对吧？你看刚刚我们前面讲那个场景是讨论，
嗯，
最近我有什么情况，最近他有什么情况，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当我们提到论断的时候，通常呢是我们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判断方式，就是我们谈论第三者。比如说咱们三个人
讨论第四个人，
对，讨论第四个人，这个叫论断。啊，因为圣经里另外一处经文叫做当面的责备胜过背地里的爱。就意思是这个责备就是只能当面讲，对吧？除了当面，你只要谈论第四个人第三个人，反正是不在场的那个人呢，他就很容易被认定为是一种论断。好了，那回到辩论的时候，哎，我就意识到一件事啊，其实论断的核心不在乎那个行为，而在乎你的心。
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有些人找你说某事儿，跟你说某人的时候，他其实是有预设前提的。
对，
嗯，
但是他嘴里没说出来。
嗯，
他说文乐，你知不知道那个张凡最近什么什么什么。
嗯，
就是他其实是有一种，甚至我觉得他不一定是有意识的。
嗯，
但是因为他内心里是一颗论断的心。
嗯，
所以他其实在表达的时候有意无意的都把你往那个结果上引。
嗯，
引导性的，
就很像是看侦探小说一样，就是通过他的言语让你自己得出这个结论。
嗯嗯，对对，
所以在我看来这个是论断的心。
嗯，
不是所谓的说他嘴上说出了什么结论的问题。
嗯，
他嘴上其实可能也没说。
嗯，
他嘴上也说哎呀他很可怜的，他很不容易的，他怎么怎么样，但是他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有意无意，当然这可能也包括我们哈，有的时候我们在表达有意无意的，就是把人，你看最终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
嗯，
但是呢这个时候我要表达的是说什么呢，你看这不是我一个人这么想吧。
嗯嗯，
大家都这么想。
嗯，多人都是一直这样想这件事情，
然后大家都这么想，那就不叫论断了。
嗯，就不是只是我一，就是
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
就叫指证是吧，叫指证，凭两三个人的口定他的所有的状态是吧，然后他就叫判定。
对
对，确实我觉得是会有的，因为我们在讨论的事情上他是不会那么有定案的。
嗯，
但是从辩论里面，或者说特别你刚才讲这种动机影像的话，
对，
那确实它其实最终呈现出来确实就是论断。
嗯，
然后断定之后就是要得出一个所有人或者这几个人一起定它为绝对，
是
叫绝对化吧。
是，
对，所以其实是感受是不一样的。
没错，而且这里边还涉及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了判断，
嗯，
啊，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对某人对某事儿得出了一个结论，其实倒也无所谓，
嗯，
但是在群体里边，一旦我们判断了某一样事情或者某个人的性质之后，
嗯，
随之而来的就是大家对他的反应是怎么样？
对，这个影响很大。比如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常会有这种状况的，
嗯。
可能只要有一个人今天他被定性，
嗯，
他是一个有问题的人的时候，
是 是, 是，
那其他弟兄姐妹只要听过这个风声之后，
嗯，
那所有人以后跟他接触都超级小心翼翼，
对，
甚至是会跟他有点距离感。
是，
然后其实也还有另外一个，就会产生一种就是慢慢这个人他自己感受得到的，
对，是，
那最终肯定是走向离开。
嗯，
好像不是用很明显的手段把他挪走，而是逼他自己退路，
冷暴力。
对对，其实是有啊，因为听过很多这种在教会发生的事情是很多的。
对，这个责任可能在保罗，因为保罗说某些情况你们要把他赶出教会。
对，
就
对，但是
赶出教会属于热暴力。
对，没有。其实有一个点就是说，我相信保罗讲的意思就是说他是违背了真理。
是的，
对吧？
是的，
这个前提是不一样的。
嗯，
但是如果只是因为这个弟兄做人上稍微没那么好，
或者他一时的软弱，
或者一时的软弱，甚至或者他的特质上不是使你们那么舒服的情况，造成这些，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嗯，
对，
因为他没有叛教啊，
嗯，
他没有去为真理上说搞乱七八糟啊。
对
对,
对，
只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生活互相之间的接触上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同了。
又或者我们换一个想法哈，就是当我们认为他应该被赶出教会，他意味着什么。
嗯，
这个时候我们想的其实是一个具体的场所，
嗯，
或者是具体的事件，比如说，
嗯，
你允不允许你来跟我们一起来主日崇拜，
嗯嗯，
啊，允不允许你领圣餐，
嗯，
对吧？就参与一些群体的活动。好了，
嗯，
那现在不是这个软弱的肢体，
嗯
啊，甚至是在真理上跌倒的肢体，
嗯嗯，
换成另外一个未信的人，
嗯，
这个时候我们又是什么态度呢？
嗯嗯，
你赶紧来，你快来吧。
嗯嗯嗯，
你现在不信没关系，
嗯，
你先到我们的中间来，
嗯，
你不觉得这个很矛盾吗？
哎，你这样一讲呢，我想到一个点啊，今天其实也有蛮多一些教会，
嗯，
就是我们知道，特别是大的一点的教会，它都会有一种时间到直接关门的嘛，
嗯，时间到直接关门，
对，
是
啊，不准出入嘛，
啊，是。
那我不知道你
要训练大家有这个，
对，就是有些时候我们会说，我刚好邀请一个福音朋友来，
嗯嗯嗯。他迟到了，
刚好他迟到了。
嗯，
我不知道你们两位会有什么样的对这件事情怎么看法？
嗯，
你是让他进来呢，还是不破？ 不让他进来。
嗯，
如果他是一个真的微信主，我们刚好另外一个弟兄姐妹想带他进来去听这个场福音，而且如果今天这场道是专门传福音的，请问要不要开门？我就想到这个点了。
嗯，
这个时候是规矩重要呢，
嗯，
还是这个灵魂重要？我觉得有些时候是不容易的。对，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在规矩当中是否也有一些的度。
嗯，
打个比方哈，之前我是会，我刚开始会觉得哎，规矩就是有一些教会这样的规矩，然后我就说哎，我觉得这不好，哎，
太较真了，
太较真了。
嗯，
你对这个教会内的信徒你可以这样训练操练，
嗯嗯嗯，
但是在某些程度上我们如果为了就是合场嘛，
嗯，
为了灵魂嘛，那是否有一些时候有一些特殊的一些的个案去让他去安排，
是，
哎，这个时候呢以免也会让这个第一次来的啊你们信主的人这样子的明显嘛，我觉得会有这种感受了，我自己当时也是，所以我当时第一次听到说哎那个时间一到全部拉闸关门，不准出入等等等等，然后我就想说这样好吗？
嗯，
然后我因为我听过我有一个亲戚他曾经要去一个教会聚会，结果他就是真的因为公车，
嗯，
实在没办法就是塞车嘛，
嗯，
然后又坐公交那肯定是误点，结果去到那就是这个闭门羹，就那种状态，就是说你没办法就是没办法，不给你进就是不给你进的，
嗯，
对，那以至于主内的信徒都有一身的怨气出来了，就是觉得很难受啊，他就真的不再去那个教会了，他就找另外一个去另外一个教会了，对，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啊我们是否在一些的谈论上面就是这样，当然我们可以谈论这件事，但是不是定义他绝对判定他死刑的状态，
是，
对，所以我觉得就像刚才讲到那个点说哎，那胜方的那个不是觉得这个论断是好的吗？
嗯嗯，
对吧，
嗯，
那败方就觉得这个是不好的，
对
对
对，
所以我觉得像刚才说这个规矩的话，有时候规矩是对于训练人他是好的，
嗯
嗯，但是对于可能我们有些时候在一些个案里面可能他会产生一种另外一种的反应，
没错，
嗯，这个经历我有过，
哦，你也有过，哦，亲身、
就是、
亲身者，
对，我之前就有去过那个教堂去礼拜，然后他们就是很严格，就是到点过了那个点你就不能进去了，
嗯，
哦，有一两次我就迟到了，就是可能对于我们已经有了一些这个信仰的一些就是真理的认知之后，就会觉得
嗯
就是不能迟到，
嗯，
就是你一迟到就会感觉有一种，尤其是聚会迟到然后吃了闭门羹就更有一种那种
羞耻，
不是羞耻，就是有一种不太好的感觉，就是
责备吗，
我会不会有一天我上天堂也是因为这样子
迟到上天堂
迟到然后那个
门
就关
了，
门
关
了，
对对对，
好惨，然后就会有一种紧迫感了，就下次绝对不能吃，不然的话就会吃闭门羹，但是我感觉他们那边就还好一些的，就是他有分好多个堂点，所以就算你是比如说十点钟的那一场迟到了，但你可以
接下一场，
下一场十二点，
对对，
或者是两点的，
是
都还可以，
是
就会好一些，但是反正就是我当时的感受就是那个感受，
嗯，很真实嘛，很真实，
对，
对，
看来我们下一个话题可以聊一聊这个事情，就是聚会的时间的这个问题啊。不过在我们讨论的过程当中，我们不得不承认，就是人仍然还是会受自己的局限的。
对对对，
就无论你站在哪个角度，
嗯，
看起来对的或者看起来错
的，
我们的反应始终都是让我们看到啊，我们是一个充满罪污的人。
对，
因为只
需要被改变。
对，因为只有你内在充满罪污，你才可能会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才是这样的反应，
嗯嗯，或者感受。
对，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今天的第二首歌《神的孩子》。
神的孩子，不要沮丧，举目向上望，神在天上，不分昼夜，时时看顾你，
虽遇
艰难虽有愁苦仍在他手里，他比较万事互相效力，使你福杯满溢。不要看环境，不看自己，反转心依靠他的必重新得力。每个祷告声都垂听，千万别放弃，永远不要忘记，你要忠心走到底。神的孩子，不要沮丧，举目向上望，神在天上不分昼夜，时时看顾你。虽遇艰难，虽有愁苦，仍在他手里，他比较万事互相效力，使你福杯满溢。不要看环境，不看自己，反转心依靠他的必重新得力。每个祷告声都垂听，千万别放弃，永远不要忘记，你要忠心走到底。不要看环境，不看自己，反转心依靠他的必重新得力。每个祷告声都垂听，千万别放弃，永远不要忘记，你要忠心走到底。不要看环境，不看自己，反耐心等候他的必如鹰翱翔天际。神的孩子在主爱中得享他安息，永远不要忘记，你是神所爱孩子。 就通常我们在唱这类歌的时候，要么你可能经历一些病痛啊或者苦难的时候，但是我也想说，其实即便我们在教会里，即便在这个理应很美好的一个环境和关系里边，我们也仍然要谨记我们是属于神的。首先的前提是我们跟神去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我们肯定都听过那句话说，人只要跟神的关系好了，跟神跟人的关系也就好了。那当然我不是说这句话究竟如何，但是我后来我意识到，可能我也听到了类似的说法，就是说可能更正确的表达应该是人跟神的关系对了，跟人的关系也就对了。
对，
好，它是一种主观的感受。
对对对对，
对吧，都不一样的。所以呢，其实我们真正关注的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训练，操练。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我是文乐，
我是乐七，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
会。
我们一起谈一起唱，同声将基督的爱传扬，都来抬起头举起手，赞美赠送唱在我们口中，一起弹唱吧。